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圣经传道书，旧约传道书12章， Ecclesiastes chapter 12。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5到8节，请弟兄姊妹起立。那为了讲到的延续性，我从1节开始读，读到8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是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第5节，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在街上往来，银链遮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复活的日子中赐给我们，在主里面，在你复活的日子能够来到你的圣殿敬拜赞美你，也借着你的圣灵圣道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认识你，把荣耀归给你。亲爱的主，也祈求你的圣灵今天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使你的教会得益处，使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上一周我们讲了传道书的作者就如一位美术大师，在传道书结束总结之前，作者先给我们画了一个人生的一幅人生肖像，就是用简洁的线条概括总结地画出了我们一生的生命特征。上一次我们特别描述了年迈时的生命状态，我们没有讲完，所以我们今天接着继续。那么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会从3个方面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一段上帝的话语。第一个就是日光之下人生的结局。第一个我们要看日光之下的人生结局， The end of life under the sun。 第二个我们要看日光之下人生旅程的虚空。第二个我们要看日光之下人生旅程的虚空， The vanity of the journey of the life under the sun。 最后我们要看没有神的人生都是虚空，当纪念造你的主。最后我们要看没有神的人生都是虚空，当纪念造你的主。 Life without God is vanity, remember your creator。所以下面我们看第一条，就是日光之下人生的结局。我们要看日光之下人生的结局。上一次我们讲了传道书的作者犹如一位美术大师，他勾画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生命旅程，从我们的年幼到年迈，还有到生命的终结。传道者借着日光之下人生走过的 类似的生命旅程，就是要启发我们去思考生命的意义，盼望我们可以得着那个智慧的人生。上周我们学习了传道者给我们年迈时候画的那幅速写的画像，就如圣经的经文3-4节所说的，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当我们年迈的时候，我们的行走缓慢，我们的双手微微颤动，我们的双腿支撑着那个已经弯曲的身体，我们的牙齿也都稀少脱落，不能够很好的咬合，我们眼睛的视力已经模糊不清，就像那个隔着窗子往外观看的一样，似乎外面都是黑暗的，我们的耳朵听力也下降，我们已经听不到外边的声音，我们的睡眠也减少，我们的嗓子的声音也都衰微了，甚至说不出话了。就像我们今天唱诗那一节诗歌里讲的，我们的身体都会衰微但是甚至我们的气息也会停止下来，但是我们要祈求主纪念我们。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生命状态会怎样的继续发展呢？5节说，人怕高处，路上有荆荒，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这里说人怕高处，就是比喻年迈的人害怕这个登高爬坡。在美国的弟兄姊妹，你到了一定年龄，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想把你的房子换成平房，就是把楼房换成 ranch， 因为有一天你会发现说爬那个简单的楼梯你也成了你的重担。还有就是路上有荆荒，就比喻我们年迈的人这个行走道路非常的小心非常的小心，生怕就是说这个跌倒或者摔倒一不小心可能就摔倒了摔倒了最多是什么？弟兄姊妹，你要做过骨科医生你就知道，这个最多的就骨头骨折原来我们在医院的时候，这个骨科跟我们合作做的最多的就是骨头骨折。人到了一定岁数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那个骨头已经非常的脆弱了大部分一摔倒好像就轻微的一摔就骨头骨折，而且治疗起来非常麻烦。那当然现在可能到最后用一个钢筋的这个不锈钢的或者什么特殊钢的骨头给你接上去，但是也很多麻烦因为没有血液的供应等等。所以你就发现说这个行走非常的小心怕摔倒。还有说杏树开花，弟兄姊妹，什么是杏树开花？就像我今天这样，杏树开花，头发花白，杏树开花，头发花白了。这个蚱蜢成为重担，蚱蜢就像我们经常你到野地去看那个蚂蚱一样，啪啪啪跳得很快，甚至你都抓不到可能我们年轻的人，你说你学蛙跳也好，学什么呀，都不会成问题。但是到了岁数大的时候，你肯定别说跳了，弟兄姊妹，走的时候都走不动了。为什么？ 膝关节不好用了啊，膝关节不好用了，膝关节不好使了，不仅跳不动，行走都不方便。所以弟兄姊妹一说膝关节不好，我就建议他吃点这个增加这个关节润滑的这些东西，因为的确你老化了，它分泌那个润滑液也少了啊，严重的时候它会产生激化，所以那个骨骼就那个骨关节就僵硬了。还有讲到说人所愿的都废掉，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其实你发现没有，人老迈，或者说你即便是行动不方便，或者说我们身体的状态看上去衰老，其实还都不算衰老。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一个人他对什么东西都没有兴趣了，或者说对什么东西没有欲望了，好的也不想吃，对什么新鲜的事情也都不感兴趣了，或者说无所谓了，那可是真的年迈了，弟兄姊妹，那可是真的年迈了。所以你就是这个，我发现我年轻时候最喜欢就是吃啊，因为可能在大学之前的时候很经常吃不饱，吃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所以工作了以后有了一点基础，反正吃能满足啊，很喜欢吃，吃好的啊。到了日本更是什么好吃的都吃过，所以对吃后来也没有那么的去追求。那到了今天这个年龄，比如说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很喜欢给他们做很多东西，烤一些肉啊或者什么，他们很会吃，就跟我年轻时候一样。其实再好吃的东西，我那个烤肉我顶多吃一块就不吃了，不是说我不想吃，就是说没有那个欲望去吃，或者说吃那么多，其实做了都是他们吃不完再给他们带走，就这个目的。所以你发现没有，当我们人老的时候，你对什么东西一旦失去了愿望 desire， 没有那个盼望了，你可真就老了啊。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是人归他永远的家。所以接下来的结局就是回到那个永远的家。你发现圣经在这里讲的，它并不是说你会觉得我们的人生活在地上，或者说活在你生活的一个国家，那个好像是你永远的家。圣经没这样讲，他讲到我们死的时候，人生的那个结局是回到了永远的家。那么这个永远的家就是人死了之后的归宿啊，意味着死亡临近了我们，死亡临近了我们。然后说吊丧的在街上往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年迈的时候，我们可能常常去参加一些最多的正式活动，可能就是葬礼，因为跟你年龄接近的朋友亲人同学都开始慢慢的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这可能是你经常去参加的啊。其实这个也是提醒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很快要走的道路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很快要走的道路了。就如传道书这个七章第二节说，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这个经文我们在前面讲到的时候讲过，就说你去参加葬礼比参加那个宴乐的婚礼还要这个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那提醒你将来的那个结局， 你要去思想啊，你要把这个话放在你的心上。那么接下来传道者继续给我们速写一幅悲凉的那个景象画面。第六节说，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传道者继续用我们生活中熟悉的事物来比喻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或者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埋葬之后的那个荒凉的光景。银链折断，银链折断就是比喻我们身体的那个腰椎骨啊，支撑我们整个身体重量的腰椎骨断裂了。我们到了年迈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你在医院里你都知道，最多的就是什么腰椎前盘突出了，什么椎间盘压缩了，或者颈椎压缩了，对不对？压缩以后这个压迫神经，手指这个麻木疼痛啊，这还是轻的，再压缩严重时候就不能动了。而且经常你会发现说，损伤以后也很容易造成这个腰椎骨的断裂。那其实圣经在这里描写的一幅景象，我给弟兄姐妹举个例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说这个可能在农村里会有，大家突然一挖出一个坟墓来，那么坟里呢，就是你看上去就是一些这个散落的，就是一个基本形状的骨架，腰椎骨那个形状还在，可能都散开断裂了啊，头颅骨或者躯干骨。那么接着又讲说金冠破裂，金冠就是比喻我们的大脑啊，头颅年老以后，不仅说这个大脑出现了问题啊，就是我们有神经系统的各种疾病，可能有时候我们也死于神经系统的疾病，无论是脑梗啊，这个血栓、脑出血等等，肿瘤。那么破裂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看到那个埋葬后的尸骨啊，那个头颅破裂。这里讲到说瓶子在泉旁损坏，传道者用一个荒弃荒凉的光景描写了我们死后啊，就是我们的那个呼吸系统啊，就像在心脏旁的两个瓶子啊破损。最后讲到水轮在井口破烂。弟兄姊妹，如果在这个以色列，在旧约，甚至在一些其他地方，你会看到，尤其是在沙漠干枯的这个水旁啊，就像那个讲到雅各的故事里面，那个水井旁啊，在水井旁一般会修出来一个像水道一样的，延续过去有个池子，那个水就是说舀上来以后流出来的，可以流到一个地方来为那个牛羊来饮用所用啊，就是这样一个光景。这里叫我们看到一个水轮在井口破烂，就是在那个旷野的井边有水轮，还流出了那些管道，来比喻我们人生命中最重要的血液循环系统啊，就像我们的心脏像个泵一样的泵出水来，就像井一样，还有那些血管啊，就像管道那样一个系统已经故障了，不再工作了，接下来就是朽坏腐烂。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生的这个 年迈的光景，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接近死亡的光景，或者让我们看到死亡埋葬之后的那个光景，似乎是多么的凄凉可怕。传道者给我们生命的一个画像，就是要告诉我们，无论你活着的时候多么的尊贵，或者多么的卑贱，无论你活着的时候多么的富有，或者多么的贫穷，日光之下每一个人生命的结局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所罗门的一生可以说是荣华富贵，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到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如传道书九章三节说，他说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而且世人的心里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就说我们祸患，无论你活着的时候贫穷、富足、高贵、卑贱，到最后大家临到了一样的祸患，最后我们都归到死人那里去了。圣经在这里特别提到了一句，世人的心里充满了恶，或者说我们说世人的心里充满了罪，这就是我们的结果。所以圣经中对死亡的定义是最最准确的，死亡不是因为新陈代谢，死亡也不是这个生老病死，死亡是因为人的罪。所以年龄的老化、所患疾病的状态、生命终结的状态以及死后的状态，都不是因为你活着之前生命状态啊，都不是因为你活着之前的生命状态来改变，或者有什么差异。就这个状态不是因为你活的时候富有改变了，你活的时候贫穷不会这样，结果是一样的，结局是一样的。死亡就是日光之下人生的结局，死亡就宣告了虚空，告了一个段落。死亡就是对虚空人生一个段落的告幕。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就是日光之下人生旅程的虚空。前面我们讲到人生结局的虚空，下面我们看人生旅程的虚空，就是我们人生走过的这个 journey 也是虚空的。传道者让我们看到日光之下人生的结局，我们生命的终结的这个凄凉、可怕和虚空。那么整本传道书在一开始到结尾都反反复复地宣告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虚空的虚空，就是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日光之下人生的结尾是虚空，日光之下人生的旅程也是虚空的虚空。我们谁都不会否认生命结局是一致的，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死亡的终结。你可以说死亡带来的虚空是一样的，可是人活着的时候啊，可是人活着的时候并不一样啊。有的人生前有智慧，有的人生前是愚昧的，有的人生前是勤劳的，有的人是懒惰的，有的人享乐，有的人受苦，怎么会一样呢？我们在传道书的一开始我们就讲了，所罗门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人，最有智慧的人，最有权柄的王，他也是最会享受人生的人。 可是他所经历的人生的旅程，所罗门所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的就是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讲过的传道书的整个部分，我在这里只节选一些啊经文给弟兄姊妹来看。第一章的二到三节说，他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劳碌的，就是在日光之下劳碌的，有什么益处呢？所罗门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生所劳碌的，所经营的，都是虚空，没有益处。 Vanity, No benefits。 十三节接着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极苦的，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劳碌是虚空，智慧是虚空，所做的一切的事都是虚空。第二章第一节说，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好叫你享福，随之这也是虚空。我们看到传道者在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一切的虚空，劳碌也好，一切的虚空。所以传道者换了一个方式，他说我要让我的心喜乐啊，我要让我的心享福，让他来试试看是不是虚空。传道书第二章我们看到所罗门，他为自己建造皇家家园啊，皇家花园，他用一切美景来满足他的心啊，他有养了很多的嫔妃来满足他的心，满足他的情欲。结果所罗门发现人就是虚空。二章十一节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道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弟兄姊妹可能去过 Longwood Garden， 好在东邦家族把这个东西没有说都归我自己享受，后来捐出来给世人都可以去看。你在 Longwood Garden 走一走，你说是不想到说这个人有钱了，你说这个走这么大一个花园，可能每天走一遍也走不过来。当人离开的时候，如果那个东西还在，世人还可以再享受，还有点意义。如果说没有留下来，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虚空。三章十九节说，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传道者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景象，就是说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中没有神的创造和区别，如果说我们人跟兽一样的话，连我们的死都是一样的，没有意义，是虚空的。四章十六节说，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赏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捕风。这是我们讲过的，讲到那位王所罗门王，他的治理非常有能力。所罗门王朝可以说在以色列历史上是辉煌的历史，无论是圣殿的建造富有，都是非常的辉煌。 他发现说他治理的百姓非常的多，可是后来的人呢不喜悦他，甚至不认识他。他说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八章第十节，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正直事的离，正直事的离开圣地，被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在讲到那个日光之下，无论是恶人还是行正直事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一样的啊，恶人没有被纪念，正直人也被人忘记。十一章第八节说，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来的都是虚空。我们也刚刚讲完，无论你活多久，你会发现说你人生中大多数都是黑暗的日子，都是虚空。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十二章第八节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你看传道者在最后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前面是一个告白，后面是一个总结，中间全是有关我们活着的人生的例证，都是虚空。其实传道者所罗门王反复的从人生各个的角度层面来论证，就是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重要的真理，活在那个日光之下的人，无论是你多么辉煌的人生旅程，或者说你人生是多么轰轰烈烈的结束，从根本上说，无论是人生的旅程 journey， 还是你人生的结局，都是虚空的虚空，没有意义，也没有人纪念。传道者要启发宣告，宣告我们一个真理，就是没有上帝的人生都是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无论是开始还是末尾的结束，人生都是虚空的虚空。你会发现说，人为虚空活了一生，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人为虚空活了一生，你觉得你活的都有意义，蛮充实的，结果圣经给我们的概念说，我们为那个虚空，为虚无缥缈的活了一生。更为独特的是，我们有虚空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你不仅为虚空活了一生，你还虚空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传道者给我们日光之下人生概括的总结就是，尘土仍归于地，灵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概括。那么这个不仅仅是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也是所罗门生命中所经历的，更是上帝要借着这个话语来警戒教训我们，要得着那个智慧的心。他不是在这里谈一个经历和过程，乃是要警戒我们要得到那个智慧的心。所以最后我们来看，没有神的人生都是虚空，当纪念造你的主。传道书在接近尾声的时候给我们画的那个人生的画像，再次的宣告说，日光之下的人生，无论是我们人生的旅程，生命的结束，甚至是埋葬之后的那个光景，概括的说，就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同样的创世纪，那个造物主上帝在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圣经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神创造的是啊，创造的万物都是美好，特别是神创造的人啊，更是美好。那你说这么美好的创造怎么是虚空没有意义呢？上帝他不仅创造了我们，圣经中说上帝他还把什么生命气息，就是那个灵赐给了我们。创世纪二章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命之气吹入他的鼻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你看上帝用尘土造人，把他的那个生命气息吹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传道书三章十一节也告诉我们说，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里告诉我们说，神造万物啊，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我们说原本的美好有意义，却都成了没有意义，却都成了虚空的虚空。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说，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上帝原本创造我们的都是美好，上帝创造我们的原本都是正直，但是什么呢？讲到说他们寻出许多的巧计。人背离神，人行诡诈，因此虚空起初的原因就是因为人犯了罪。因为人犯了罪，罪带给人无论是虚空还是死亡，都使得人没有盼望，没有终极的意义。所以你发现人的虚空是因为人有罪，人不能满足，人用什么都填不满他那个虚空的心。所以无论是虚空还是死亡，都不会带给人有盼望，没有终极的意义。这就是罪所带来的。罪还带来了上帝的咒诅。创世纪三章十九节说，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食物可吃，直到你归了土地，因为你是从土地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回尘土。所以你发现没有，如果没有上帝的人生，你就是尘土 dust， 没有任何 value， 没有任何的 value。所以我们为虚空奋斗了一生，我们最后又归入了尘土。约伯记三十四章十四到十五节说，他若专心为己，将灵和气收归自己，血凡血肉之躯必一同死亡，世人必归于尘土。所以你看到说我们的身体归入了尘土，其实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一死就什么都结束了，没有。那里讲到说那个赐灵的神啊，我们的灵又归回神。约伯记说他将灵和气收归自己，所以圣经启示 我们的生命结束，属肉体的生命的结束，并不是终结，啊，不是终结。所以，即便是你不认识那位造物主，你死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脱离那位造物主。所以说，尘土归于土地，灵乃归于赐灵的神。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整本圣经，还是上帝借着所罗门王，人类虚空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没有神，不纪念造他的主。以前我们也讲过说，不是说你认为没有上帝就没有上帝，上帝是不以你的认为来存在的，他就是自由拥有的神，他也不会因为你来你的自由意志而转移。你不认识他也存在，你认识他他也存在，对不对？你认识他是神，不认识他他还是神。那什么是没有神？就是我们因着犯罪堕落，我们故意不认识神，我们拒绝神，我们抵挡神。圣经说我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因此在日光之下的人生，离开了造你主的人生，就像那个什么弟兄姊妹，就像你放风筝，风筝连在下面的那个线断了，所以你看上去还在上面自由的飘啊飞，没有线了，你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吗？弟兄姊妹，可能在家里种菜，你那个菜，你说哎，我把那个根拔了，你知道是什么结果吗？所以所罗门给我们刻画的那个看着我们还活着的那个一生，就是等于把那个根都拔掉，没有连接在那个生命泉源上的那个人生一样，只不过他还在这个地上靠着那个上帝普遍性的恩典100年没干枯而已。但是结果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所罗门给我们描述的那个画面。你发现没有，它不仅是虚空没有意义，圣经它告诉我们说，我们死后还要接受永生上帝的审判。所以当纪念造你的主，这是对日光之下人生最智慧最重要的宣告。如果一个人生命中没有创造主上帝，一个人不认识创造主，不认识创造他的主，不仅生命是虚空的虚空没有意义，死后即便是枯干了，最终还要面临上帝终极的审判。这就是人生的结局。然而另外一种人，就是在基督里啊，认识造物主，认识造物主在基督里所应许的，就是上帝在基督里所 promise 的，所成就的那个福音 gospel， 就是那些认识永生上帝，认识上帝的救恩，无论是生还是死，他们都是在基督里的。所以你看，他们生在基督里，死在基督里，他们的人生可不是虚空的虚空，也不是捕风，他们的人生乃是充满了基督的新生命，那个永活不死的灵在那个上帝形象的人的生命中运行。他们是那个认识神 knowing God。 我们在讲到认识神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之前在讲加尔文的认识论的时候，我们反复的强调，认识不光是说哦，我知道有一位神，那个不叫认识。圣经里所讲的认识神 knowing God， 就是你对上帝的救恩属性完全的认知，跟他有那个生命连接关系的那个认知。 就是认识神，认识救赎主耶稣基督，就是属上帝的儿女，也是上帝的那个恩典临到的人，是那个承受怜悯、承受上帝国度的人。如果你的生命是认识创造主的生命，即便是死亡了、埋葬了，就像传道书给我们画的那幅荒凉的光景，那个悲哀恐惧的景象，但是你仍旧有盼望，你仍旧相信创造那个生命的上帝，他能够使那个死里复活的上帝，他也一定使那个死后枯干的骨头能够复活。因为上帝他可以使那个死后枯干的那个骨头都能够复活。你要那个中国过去其实你从考古你就可以了解到人类的历史，中国的古人不是说不认识上不认识复活和永生啊，弟兄姊妹，只不过是文化大革命把我们这一代人给弄得无神论，什么都没有了。你去看那个中国古代挖出来的那些古墓，尤其是那些帝王将相，你要那个全身，你听说过那个玉衣和玉片吗？就是把身上全部用那个玉连接成的那个衣服或者片全部给你遮盖起来。你要为什么要这样做吗？因为在中国古人的想法里，就是玉遮盖以后，它可以人死了以后用玉遮盖起来，它能够保住这个人的灵魂不离开身体。你要为什么要这样做吗？就是盼望有一天复活的时候，那个灵魂在身体里面还能活过来。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在读以西结书37章啊，我们都熟悉的经文，以西结看到那个旷野的那个枯干的那个景象啊，经文很多，我只在这里节选点给弟兄姊妹读。他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了骸骨啊！以西结看到那个平原旷野遍满了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啊！那个枯干的骸骨，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这个上帝让以西结向骸骨发预言说，要枯干的骸骨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要活了。你发现没有，那个在创世纪创造人的时候，用泥土造了亚当，说把那个生命的气息吹到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里说那个气息进入到他们里面，他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他们加筋，使他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这里很重要，他们看到了这个异象，就说就知道他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鼓与鼓互相联络， 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那些被杀的人身上，他们就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那个风就像预言，风就代表着那个圣灵，圣灵的大能就是那个干枯了带了肉的那个骸骨有了生命气息的复活了，而且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同样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清楚地给我们启示了那个复活后的那个人的荣耀啊，不光是复活了，还有着那个荣耀。那么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即便是死后埋葬，即便是那个骨头枯干，那么按着上帝在基督里的应许，你的身体一定会复活啊，一定会复活，而且还会要进入到那个永生上帝的国度。其实基督徒的人生从某个方面来讲，死亡或者死后不是绝望，死亡也不是虚空，所以基督徒死后乃是重要的那个永恒生命阶段的延续。那弟兄姊妹，即便是枯干了，就像那个以西结描述的，就像传道者所描述的，死后不是那个悲哀荒凉可怕的景象，死后乃是那个永恒生命阶段的延续。那些在基督里得赎的人，就像启示录二十一章上帝给我们在那个末后的应许，那个新天新地的应许，告诉我们说那个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那个新的耶路撒冷圣城降临，就如那个心腹装饰整齐预备好了。然后约翰告诉我们说，有大的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就是上帝在那个圣约中所应许的。上帝还应许说，他要擦去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有哭嚎疼痛，以前的都要过去。然后做宝座者说，神要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是那个做宝座的上帝说，他更新了一切，他使那个死人可以复活，他使那个圣灵可以进入那个骸骨。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个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是那些承受了上帝基业的人，上帝要做他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儿子。但是圣经也警告那些说 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这就是我们哥林多前书刚刚查完的那些不义的，他们的份就是烧在硫磺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对基督徒来说，当纪念造你的主，就是让我们坚定地相信并且看到那些干枯的那个尸骨复活之后，让我们看到那个上帝他可以从那个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他可以使那个必死的、必朽坏的可以复活。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一切不再是关乎你，乃是关乎那个上帝无限大能的荣耀。你看到的是上帝的荣耀，他有那样的大能，他有那样的荣耀，可以使那个干枯的骸骨复活。他更让你看到的是那个关乎上帝的慈爱。我们原本都是要干枯的那个骸骨，但是因着他的慈爱，因着他儿子在十字架上的功劳，你可以复活。他也是关乎着那个上帝的公义。那些不义的、行邪术的、贪婪的、罪恶的，最后都要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所以基督徒当纪念造你的主，就是要将上帝的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所以你看到的是那个荣耀的上帝，是他慈爱的荣耀，是他公义的荣耀，是他从死里复活大能的荣耀。所以当纪念造你的主，就是我们来到那个天上，就像启示录中告诉我们那个天上的敬拜一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又看见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的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当你看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里所宣告的，因为上帝只有配得尊贵、荣耀和颂赞。我又听见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被造之物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者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当纪念主啊，作为基督徒当纪念造我们的主，就是要在那个将来的那个天上，那个永恒的颂赞，把那些把所有归上帝的荣耀都归给他，因为他是配得那个尊贵、权柄、荣耀和颂赞。愿上帝不仅在造物的一切中得着荣耀，更在属神的儿女中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低头来祷告。造我们的主，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你不仅用尘土创造我们，你也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但因着我们的犯罪堕落离开了你，我们的一生就活在那个罪恶的辖制中，活在那个虚空中，学在那个没有意义中。我们以为有意义，我们为虚空活了一生，我们也虚空的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还要接受那个永恒上帝的审判。主，我们感谢你，你没有让我们成为那样的人，你在耶稣基督里用你的慈爱恩典拣选了我们，赐给我们在基督里永活的生命，让我们不仅今生活着有意义，也让我们更复活之后更加的荣耀地活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赞美你。 主，让我们无论在活着的时候，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都当纪念你，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